触角伸向更多精彩文章，
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
报刊选读，
报刊选读，
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报刊选读，我是宋宇。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摘自 Vista 看天下，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随着手机支付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普及，银行卡被盗刷屡见不鲜。
用这张复制卡成功的把钱给取出来了，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现象，导致总体损失约805亿元。
这厚厚的一摞呢，就是我们记者购买来的银行卡信息、卡号、账号、卡内余额、密码、身份证号码、姓名、地址、手机号码，所有的信息都是一应俱全的。
在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无处不在的当下，最重要的安全阀门似乎就是手机验证码验证。这道安全阀门真的安全吗？如何预防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万一不幸被盗刷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尽量减少损失？报刊选读今天和您一起了解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银行卡盗刷，能够得到超过266万个相关结果。最新的几条信息，团伙购买个人信息盗刷银行卡涉案300多万，央视报银行卡盗刷黑产链，专家详解黑产分工。银行卡在身上，钱却被人盗刷18000，篡改被害人支付宝信息盗刷银行卡近10000元，类似的标题层出不穷。很多被盗刷的人都非常纳闷，银行卡明明在我们自己身上，钱怎么就被骗子转走了呢？要说骗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隐形的骗子更多的是骗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骗子试图骗过机器，比如骗过银行系统。听起来这好像不容易是吧？毕竟从现代银行建立，安全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呀，这也是人们愿意把自己的财富交给银行保管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但是现实当中，骗过银行似乎并不那么困难。今天的报刊选读，我们就要来了解几个真实的案例。2016年3月20号晚上9点多，颜值直播的创始人马跃从三亚旅游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收了2条短信，是浦发银行系统发来的，提醒他的银行账户刚刚有2笔消费，1笔46万，1笔10000，消费地点是江西省上饶市宝泽楼市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挂失，电话里银行人员要求他报上账户，并且输入密码。这个要求让马跃有一瞬间的犹豫，他是做互联网工作的，知道很多诈骗方式，一直非常谨慎，以往收到各种奇怪诈骗链接绝对不会点。收到短信的时候，他还害怕自己电话是不是中毒了，特地用朋友的电话给浦发银行客服进行挂失。这是客服嘛，只能按要求输入了。最终证实短信是真的，电话也是真的，那2笔消费也是真的，确实有人骗过了银行，只用了2分钟就划走了原本属于他的47万。马跃后来才从银行那儿得知，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曾经有人在河北查询了自己的卡内余额。这张卡只是一张借记卡，并且没有开通网银功能。他断定肯定是有人复制了自己的卡，不但复制了他的卡，还需要掌握卡的密码。骗子想做到这些有好多种途径，他们可以在 ATM 机上设置陷阱，等到马跃刷卡的时候复制，也可以在消费场所伪装成服务员，使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刷。除此以外，银行内部人员泄露客户信息的事情也曾发生过。还有一种就是在电脑里或者在手机里植入木马，盗取你的信息。
看看这台机器啊，是不是有那么神奇，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就能够成功复制银行卡。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记者在一个盗刷银行卡的 QQ 群卧底几个月所得到的信息，他终于见识到了银行卡复制器的威力。
卡已经复制成功了，也就是说这两张卡现在里面的信息呢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卡里面的余额密码都是一样的。
只要拿银行卡在上面一刷，不出10秒钟就能够读出包括密码在内的银行卡的信息，并且复制一张新卡。掌握了马跃的卡，又有了取款密码，浦发银行系统自然会将任何人 当成马跃本人，允许其取走存在银行里的财产。如今贩卖机器、盗取信息、贩卖信息、刷卡套现已经成了一条隐秘又完整的产业链。在上述那个 QQ 群里，河南电视台的记者也找到了贩卖银行卡信息的骗子，对方所提供的一份银行卡信息目录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省份。上海市储户的信息有38000条，山西储户17500条，山东储户150000条。
这厚厚的一摞呢，就是我们记者购买来的银行卡信息。您看，卡号、账号、卡内余额、密码，还有包括身份证号码、姓名、地址，包括手机号码，所有的信息都是一应俱全呢。对于盗刷银行卡的不法分子来说，这每一条信息都可以成功的复制一张银行卡。
在购买了10000条郑州储户信息之后，记者核实了其中多条信息，而每一个信息都是真的。
你银行卡密码是不是059327啊？
你是谁啊？
就是我们来核实一下，是不是您的银行卡密码？
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呢？
银行卡密码是不是272727？
是的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啊！
这和马跃了解到的信息差不多。他知道目前有很多复制卡都在黑市上，卖的人可能不敢刷，但是他们敢卖给别人。这条盗卖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是有风险的，各做一环显然对骗子来说相对安全。买到复制卡之后取钱的骗子也会有一套严密的流程。一位熟悉情况的 APP 后端工程师介绍，骗子可能会购买偏远山区村民的身份证，办银行卡，跨省取钱。这样诈骗人在 A 省，身份证信息人在 B 省，线下取款机在 C 省，三省警方基本是不可能抓到人的，锁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技术高超的骗子还可能通过难以被侦查到的 Deep Web、深网、暗网，通过购买比特币等行为把钱给洗白。
毫无疑问，马跃的个人信息泄露了。除了个人信息，网络账户泄露在当下更加广泛，与银行相比，一些商业网站的安全防护要薄弱很多。个人信息泄露渠道如此之多，以至于被盗刷者根本就不清楚骗子通过何种渠道拿到自己的信息。报刊选读继续播出，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现如今咱们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如此之多，以至于众多被盗刷者根本就不清楚骗子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自己的账户和密码的。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为您讲到的22岁的许妙成。许妙成刚毕业不久，2014年进入科技媒体圈工作，还自己创过业，现在就职于一家投资公司。今年4月8号傍晚，他正在北京地铁6号线的车厢里端着手机打发时间。这时候的他并不知道有个骗子正计划骗过银行变成他。许妙成有30000多存款，这些钱分别存在他的3张银行卡和支付宝里。无论是支付宝还是银行卡都设有重重的安全措施，密码验证、身份证号码验证、邮箱验证等等。即便这些验证通通失效，还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安全阀门——手机。现在几乎所有的支付、更改账户都需要手机动态密码来验证身份，而手机正在许妙成的手里。就像其他银行卡盗刷案一样，那个登录 IP 显示为海口市的骗子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许妙成已经很多年不登录的中国移动官网，一步一步瓦解这个年轻人所有的安全措施。由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出品的2015年度中国网站安全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网站中，43.9%存在安全漏洞，一年有55亿条信息因为这些网站漏洞而泄露。360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说，现在很多诈骗都是由于个人信息被泄露而导致的。除了黑客通过技术获取之外，平时比方说看个病、买个车、买个房、买个保险所填写的个人信息都有可能通过黑市被贩卖出去。4月8号的17:53，骗子已经登录了许妙成在中国移动官网的账户，点击几个链接之后，很快就为许妙成订购了中广财经手机报的服务。中国移动系统发现了这笔订单，通过10658000这个号码发短信反馈给许妙成。正在地铁上的许妙成有些莫名其妙，10086怎么给我开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鬼业务？ 经常收到这类信息，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回了一个 TD， 这是一个常用的退订业务代码。但是移动系统认为它的代码不正确，还给了他一个清单，请回复括号中的指令订阅以下手机报。许妙成想到打移动客服询问，但是在人山人海的地铁里，他还是决定干脆回家再说吧。可是骗子不会等，他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计划的核心是中国移动官网上的自助激活 4G 备用卡业务。这是中国移动为了开拓 4G 市场，让用户便捷换卡提供的一项服务。只要有一个空白的 4G 卡，点击在线申请之后，系统会下发一个 USIM 激活码到旧卡，在网站填写激活码之后，便可以成功将旧卡作废启用新卡。如果骗子能够拿到这个激活码，成功更换新卡，也就意味着徐妙成手里的手机卡将会作废，所有的来电和短信都会转移到骗子的手机上去。从技术上来说，人们的手机短信渠道早就危险重重，骗子有多种方式可以拿到这个验证码。可以通过伪基站发送带有病毒链接的地址，如果许妙成点击了，就会下载木马病毒或者含有木马病毒的 APP， 之后他原本能够收到的激活码短信都会被拦截发到骗子的手机上。如果骗子和许妙成在同一列地铁上，还可以通过特殊的设备对手机信号进行干扰，拦截激活码。如果许妙成的手机里有一些 APP 具有短信同步的功能，而骗子能够破解这些账户，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这个原本发给他的激活码。在所有窃取个人信息的方式里，伪基站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技术最强大的一种。以前还要开车架设伪基站，现在的伪基站越来越轻便，背个包就可以带走了。300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说，骗子背个包专门在人多的地方来回走，或者骑着电动车坐车，沿路就会接管辐射范围之内的手机信号，并且发送短信。这些短信都可以伪装成100086、95558等电信运营商或者银行的官方客服号码，一般都是带有链接的。而这些短信当中的网址也特别有迷惑性，比方说中国移动的官网大家知道是10086.cn，伪基站发过来的可能是小写的 i 替换掉一变成 i0086.cn。 他们之所以在上下班高峰期背着伪基站到处逛，就是为了广撒网，只要有人点开就有可能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这或者是一个伪装的网站，需要你填写个人银行卡号密码等选项盗取个人信息，或者是安装木马侵入你的手机恶意吸费，甚至劫持手机短信。一位 APP 后端工程师介绍，安卓系统木马可以获得手机最高权限，读取手机接收的短信，转发短信至特定号码，或者上传至黑客后台，删除本机短信，这些操作可以在几毫秒之内瞬间完成，肉眼都看不到。2014年初，公安部、工信部等九部委启动了一场打击伪基站的专项行动，至今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接近7000名，破获伪基站设备5000多套。虽然情况已经有所缓解，却并没有消失。在百度搜索短信设备关键词，会跳出数条推广广告，标题里不乏新款短信设备每小时10万条等字眼。
这也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马跃接到浦发银行客服输入密码要求后心存疑虑的原因。但22岁刚入社会的许妙成还没有这么强的安全焦虑，这给了骗子机会。报刊选读继续播出，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我们继续来讲述许妙成的故事。根据移动139电子邮箱的规则，移动手机回复的短信也会在邮箱里显示，骗子是能够看到许妙成第一次的回复的，并且能够体会到这个年轻人取消订阅的急迫心理。这时候骗子在网上提交了自助换卡的申请，移动系统收到申请之后，向许妙成的旧卡发送了验证码。这次骗子并没有使用伪基站，而是通过139电子邮箱的短信功能给许妙成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内容是这样的：
您好，您已成功订购中广财经40元半年，3分钟之内退订免费。如需退订，请编辑短信取消加验证码至本条短信退订中国移动。
看到这条信息，许妙成没有怀疑， 他迅速编辑了取消加上自己刚刚收到的验证码发回给了骗子。骗子在139的邮箱里看到短信之后，迅速在网站上填好验证码，激活了手机里的新卡。半个小时之后，许妙成的手机忽然断网，失去了信号，甚至都无法打通移动的客服电话。在重启无数次，甚至到家利用 WiFi 上网查询解决办法无果之后，他打算第二天再到营业厅去处理。而这个时候，骗子则开始利用手机号攻破他的支付宝安全防护。支付宝的自助重置密码功能里可以选择通过银行卡验证或者通过验证短信加身份证件两种方式。也就是说，一旦骗子掌握了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手机号码，就可以随意更改密码。随后，骗子利用支付宝、百度钱包等支付平台开始转走许妙成三张银行卡里的钱。虽然支付宝的通知很快让许妙成意识到账户被盗了，他也采取了解除绑定银行卡的行动，但是掌握着他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诸多信息的骗子很容易击破许妙成的补救措施，卡里的3万多元陆续被骗子从支付宝和百度钱包上转走了25000块。在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无处不在的当下，似乎最重要的安全阀门就是我们的手机号码了。但是通过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就很容易拿到了许妙成的手机。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条短信通道其实已经不再安全了。我们把所有的安全都寄托在手机验证码的身上，这分明就是一个机制上的漏洞，非常可怕。因为没有科技含量，它显得更加可怕。这就相当于骗子随时都可能利用这个漏洞钻空子。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每一场得手的行骗盗刷的背后都有类似的漏洞存在。
银行卡被盗刷了，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和金融机构沟通联系，马月和许妙成也不例外，但这个过程却让两人疲惫不堪。报刊选读继续播出，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马月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47万之后，第一反应是给浦发银行的客服打电话挂失，同时希望银行能够暂停划拨盗刷的资金。作为一个还比较了解金融圈流程的人，他知道实际上这个钱还在浦发银行，没有被划走。他在每天晚上11:30有一次自动结算，这个钱被划到了江西的一家农行社，农行社再拨给那个商户，商户接着再把钱提走，这是一个过程。如果这个时候浦发银行发现有问题了，只要先把这个钱冻结，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可是马月打电话的时候，浦发的客服告诉他，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下班了，你卡被盗就报警啊。客服还告诉他，钱转哪儿跟自己没关系，你自己去查，客服这儿查不了。客服建议他去报警，马月只好去了北京三里屯派出所。可是派出所要求他必须让银行出示证据，打印凭条证明你的钱丢了，不能口说。最后马月是请了一名认识的警官帮忙，才顺利立案。后来马月还求助了媒体，找央视、找微博大 V 帮忙，他的投资人也在微信上联系认识的浦发银行高层，对方才回过头来找他。这位高层告诉他，银行已经跟江西农行社那边说了，要求他们在2周之内把这个钱退回来。马月追问，要是退不回来呢？退不回来我们再找。被盗刷的许妙成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一开始只有支付宝态度较好的在跟进，百度钱包甚至都不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年轻人后来把事情发到了微博，找一些朋友转发，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关注。央视也去采访，百度钱包这才找到了许妙成。最终依靠支付宝和百度钱包，许妙成追回了15000块钱，还有骗子购买的7000多块基金积存可以赎回，其他的损失则是希望渺茫。银行和移动的态度则比较坚决，许妙成打电话给银行，对方的态度是，您这个确实是网上诈骗，太普遍了，我们也管不了，如果警方要调查，我们会积极配合的。中国移动也回复，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客户被人窃取了网厅登录账户密码在先，若客户被人窃取了支付宝账户密码，也会产生同样的经济损失，然后他自己又将换卡验证码发给骗子了，从业务办理流程来看是正常的，中国移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据进行后续查证。不过 中国移动显然意识到了网上自主激活空白卡存在的漏洞。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广州日报在今年1月5号的报道中提到，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曾经介绍了一种以退订业务为由诱导手机用户换卡的新骗术，而用户的手机号一旦被盗走，任何绑定该手机号码的网络账户和银行卡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但是这个自助服务通道一直没有关闭，一直到许妙成的案件发生之后。4月18号后，北京移动的网上营业厅 USIM 卡换卡业务已经进行了安全机制更新，用户在网上办理换卡时必须先申请备用卡并选择邮寄到家，同时输入短信验证码，如果没有申请备卡就不能办理该业务。4月底在登录移动官网查询发现，通过网站自助激活空白卡的业务已经停办，而通过139邮箱发送的短信也在末尾注明了发信人的手机号码。
这么些年，电信运营商和银行其实也在试图解决各自业务中存在的漏洞，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骗子的技术也在更新换代。报刊选读继续播出，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
实际上，如今各大电信运营商正在推广的四 G 卡业务就是堵漏洞的一个手段。根据360安全专家葛健透露，四 G 卡的安全性要更高一些，基本上收不着伪基站的短信。而银行也一直在力推芯片卡业务。根据 Visa 介绍，带有芯片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可以将盗刷风险降低近20%。同时，公安部门对伪基站的打击也一再升级。根据知情人士披露，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一项监测工程，计划投入数亿元，在北京的主干道以及重点区域部署侦码器。这种设备一部分功能就是侦查识别伪基站。目前这个项目即将进入招标阶段，招标完成之后将会有10万到20万个侦码器部署在北京主干道的路灯上。中国移动信息安全管理与运行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叶向透露，他们移动内部早就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全国31个省公司均配备了伪基站后台监测系统和现场定位系统，不断监控打击使用伪基站等行为。不过坏消息是，骗子的技术也在更新换代。河南电视台记者在盗刷团伙卧底时就发现，银行在更新技术推行芯片卡，但是盗刷团伙也在破解这种技术。据称，盗刷芯片卡的复制器也已经生产出来了。4G同样也存在问题。根据360安全专家葛健介绍，伪基站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专门把你的 4G 降频，有时候你信号不好的时候就降了，4G 降 3G， 3G 变 2G， 这个时候你也会容易收到伪基站的短信。这是一场骗子和各大机构的安全攻防战，结果如何实在难料。更令人忧虑的是，曾经泄露的那些个个人信息依然在黑市上流传，谁也不清楚自己的信息是否包含其中。在这里我们只能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您的银行卡被盗刷，有以下6条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留存卡位离身的证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最近的银行网点或者 ATM 机进行存取款、查询等交易，保存好凭条。第二，打电话给银行客服挂失。第三，向银行询问盗刷的方式、时间、地点、交易另一方的账户信息，必要的时候要记下客服人员的号码。如果是跨行交易，可以向中国银联调取凭证。第四，拿着银行的单据到派出所登记，再到刑侦部门立案。第五，拿着警局立案的回执单与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涉。第六，如果损失金额巨大，问题仍未解决，则咨询律师，准备起诉。作为一个过来人，马月也有一些颇为无奈的建议。如果你要是平常刷卡，赶紧到银行再办一张新卡吧，开通网银，把钱都转到新卡里。日常消费呢，用金额比较少的卡，随用随转。许妙成也吸取了自己的教训，他觉得要先保护好手机的安全，不要把所有的银行都开通网银，最常用的手机号尽量不要跟银行绑定。但是这种必须自我修炼、自我提升安全意识的做法让许妙成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个年轻人说， 安全机制不就应该是这么设定的？每个人都这么聪明，要你干嘛？每个人都能保护自己，还要你干嘛？你不能老说用户太笨了，用户自己把这东西泄露了才导致钱丢失的。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没那么聪明的，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那么有安全意识，这才是你这个机制存在的原因。为什么我会把钱存在你的银行？那不就是觉得你安全吗？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报刊选读》，谁来保卫我们的银行卡？我是宋宇，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内容摘自 Vista 看天下。收听节目复播，您可以关注报刊选读的公众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报刊选读拼音全拼，或者登录在南京 APP、 喜马拉雅 FM、 网易云音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